第十三集，小兵没在客栈，祥子告诉我们说在茶馆里忙事儿呢。我跟楚青又往茶馆走，青石板有些湿滑，兴奋起来走得有些快，两人时而踉跄一下，又是打着一把伞，时而相互搀扶一下，不觉中两人亲近了很多。找到小兵的时候，他正忙着组装一盏灯，用一个小木墩做了底座，树枝做了灯架，树枝中间也打穿了一个孔用来穿线，样子很是好看，要比平时市面上见到的灯具美上很多，更何况是一件纯手工作品，不可复制，着实让人惊艳一番。之前还从未发现小兵有这手艺。楚青悄声跟我说，估摸着他跟芳芳又闹别扭了，他只要一生气就自己去做手工的东西，店里的那些灯具还有桌椅板凳全都是他俩一起设计，小兵负责制作的。我看着周边陈列的手工艺品的数量，纳闷，这两口子难道没日没夜的吵架吗？我羡慕小兵这份手艺，也重新审视了小兵，人看上去有些拙，但心思很是敏捷。跟小兵说借船来玩玩，想去陈飞墓上转转。小兵停下手中的活儿问我，你会不会摇橹？我一脸疑惑，才想起都是见船夫摇着橹，很少见划桨的。我试着说，不怎么会，以前没摇过橹，但是我在北京后海划过船，有桨就成。小兵听完我这么说，完全就愣了，旁边楚青的眼神也跟着愣了起来，两人异口同声地说，你不会摇橹还想借船，开什么玩笑。楚青又加了一句，本姑娘还年轻，可不想陪你葬身鱼腹。我倒没觉得啥，又问，那你有没有桨？我还是习惯划桨。说完又吹了一句，湖面上连续划几个小时也没问题。小兵瞪着俩眼说，没有桨，只有橹，不过橹还有点问题，不是很好用。我显得很有信心地说，那也没问题，我在你家码头上先摇着试试呗。楚青坐在一边哭笑不得，一个劲儿劝小兵不要借我尝试，太危险，更表示不会上我的贼船。做了半天的说服工作，小兵同志终于答应让我摇橹试试，我的兴奋劲儿就甭提了。走到茶楼的码头上，开始小心翼翼地上船。船并不大，并排只能坐三个人，长度倒是有个四五米。我刚上去站不稳，船身一直在左右摇摆。楚青在旁边看着有些害怕，劝我还是算了吧。我不同意，使劲把腿张开，好歹算是站稳了，让小兵帮我把橹递上来。我见他递给我很轻松，本以为不是很重，谁知一接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橹很沉，差点脱手。船身又是一阵猛晃，看得他俩都开始害怕。小兵跟楚青都劝我还是别试了，我依旧不死心，终于把橹安装在指定位置，
想象船夫的那个摆动姿势，
妈的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别看橹就只是一根长棍子似的，其实很沉，有三四十斤重，如果想摆动起来的话，更得费点劲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就算是摆动了，也不见船动，摆动的姿势大了，橹又会从那个固定的位置上脱落下来，不是一般的复杂，比想象中困难多了。很专注地摇了大半个小时，小船动都不怎么动。小兵跟楚青已经懒得站在外面陪我淋雨了，他们俩坐在茶馆里捣鼓一把古琴，不时传来一声琴响，很像那么回事儿。因为甭管我怎么摇，小船都不会前行一尺，撑死了在原地打转。我很愤怒地问小兵，是不是你的橹问题太严重了，已经坏掉了。小兵跟楚青在里面不理我，淡淡地回了一句，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你以为摇橹有那么容易啊？就算是当地人也得学个十天半月的才能摇起来。我听着立马死了心，对摇橹这事儿算是绝望了。他如果早说这话，我就不折腾了。又问小兵，那你晓不晓得谁家有桨，我可以划桨？小兵说，这边人家哪有用桨的，都是摇橹。远远看见楚青只顾调情，已经无视我了。等到我上岸之后，全身已经被淋透，楚青跟小兵看着我的糗样，只顾嘲讽跟一阵狂笑。我觉得还好，好歹是爽了一把，只是不成想楚青会弹古琴，这倒是又一个惊喜。楚青说琴弦断了，小兵放店里就当摆设充门面，改天得换根琴弦。我又有了一个盼头，坐在茶馆望着对面禅院听楚青弹古琴。折腾完已经中午了，早上吃的那点豆花早就被消耗干净了，连个屁都没舍得放出来，心里一阵失落，想着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愿望。小兵还是一个好哥们儿，站一旁说，不就是想上陈飞墓吗？我等会儿找个人帮忙把你们带上去看看。小兵要回客栈开火吃饭，邀请我一起吃，但我觉得不好，说想去苏州人家再喝点黄酒，问楚青要不要一起去吃。可楚青说要回家自己吃，还有事情要处理。三人散伙，各找各妈。我一个人跑到苏州人家的茶馆去看姚哥在搞啥，结果刚一坐下，姚哥就发话了，兄弟啊，帮个忙，我去吃下午饭，你帮我照看下店面。话未说完，人已经窜到巷子里去了。我朝外面喊了一声，你好歹给我泡杯茶呀。从巷子深处传来一句话，你自己泡吧。我心里倒一阵得意，没想这么快就混到帮人看店的地步了。窗外的河道里很有生气，乌篷船一条条从眼前的石桥下划过，估摸是周末的原因，游人也多了起来，船娘披着雨衣戴着斗笠，也有姑娘坐在船头的撑着一把小花伞，无数风景尽收，不带重样的。雨滴落在河面上，密密麻麻的开出一朵朵小花，如果天气再暖和些，应该会更舒服。屋里没开空调，有些冷，本想泡杯茶喝，可惜自己那茶叶未带在身上，跑回客栈去拿又不成，只好忍着享受着一个人的清静。没觉得时间很长，姚哥就回到店里了，问我有没有吃过饭。我憨憨一笑说还没吃。姚哥瞪大双眼，然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啊，以表示他的惊异与歉疚。我说看你那样子，猜到你也是饿极了。姚哥很正经地说，我还以为你吃过了呢，大不了下午陪你吹吹牛嘛。我听着不错，我就这点爱好，说吹牛好，那我先去吃饭。几步就到苏州人家饭店，客人很多，几乎坐满了位置。我站在门口打量该坐在哪儿，老板娘看我进来说，要不你点了菜到咱家茶楼去吃，那边清静。立马同意，想半天不晓得该吃啥，老板娘说了句，那就随便吃吃嘛，等饿了再说。于是就先打了一壶黄酒，要了一盘花生米，自个儿就端着往茶楼里走。茶楼窗前坐下，邀请姚哥再喝点，他推辞半天，到底还是坐下了。两人只一壶酒一盘花生米，倒也喝得不亦乐乎。中间进来酷似莫文蔚的周姐，一看我俩只一盘花生米，便回小吃店端来一盘卤的凤爪还有粽子，邀周姐一起喝，结果周姐说得看着店，等晚饭再喝，我便没强求。期间周姐时不时过来看我跟姚哥喝得怎样。江南的树无论四季如何，向来都是没心没肺的绿着，我看着他们心里一阵羡慕。不知聊到什么话题，姚哥接话是这么说的， 人嘛，总得要有些自由。如果锦溪变得跟周庄那样火了，这店我就转租出去，我在这儿捣鼓本就是图个清静，当个小二多快活。
我啃一口鸡爪，喝一口黄酒，
问姚哥，咱们是不是该正经吹吹牛了？姚哥乐着说，咱们这会儿不就在吹牛吗？还要怎么正经吹？我不屑，这算啥？不够劲爆啊。说说你当年要是有偷偷看女生洗澡的事儿，也可以重点讲讲。姚哥往嘴里夹了颗花生米，眼睛往上挑了挑，做思索状，说，这个还真没有。我上的那个学校几乎全都是男生，女生几乎没有的，好吧。我好奇问他是啥学校，姚哥挺了挺腰板，说，我上的学校是当时林业部下属的定点学校，进去的人是包分配的，毕业以后全部都分回林业部或者是下属的企业。当时我们是在常州上的学，我学的是机械设计。我仔细听着，偶尔接话说个嗯字，故事跟窗外景色全当是下酒菜了。